上回书说到刘备带着手下人离开荆州奔新野，刚一出新野县，有打对面走过一个人类，来到刘备马前，给刘备作了个揖，长揖而拜。刘备一看不认识，这个人40岁开外，长得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白面皮，长方脸，眉长过目，二目有神，挺精神，头戴学士巾，身穿蓝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。心说这是谁呀？刘备这个人很有礼貌，赶紧甩镫离鞍下马了。刘备刚一下马呢，这人二次十礼，刘皇叔一向可好啊。刘备还了个礼，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？皇叔，在下在荆州手下身为募兵，姓伊名吉，有件事情要告诉皇叔。哎呀，原来伊先生有事教我，请讲。刘皇叔说到这儿，这位伊先生用手一指这匹的卢马。刘皇叔，这匹马您可不能再骑了。伊先生，这马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是千里马呀，我为什么不能骑？皇叔，昨天听我家蒯越先生对荆州大人说，这匹马名为的卢，骑着它它可封主人，谁骑它谁倒霉，所以荆州大人又把这匹马还给皇叔您了。皇叔，您怎么能再骑它呢？哦，刘备点了点头，好，深感先生告诉我。易先生，我想凡人死生有命，这匹马是个哑巴畜生，怎么会把我刘备封死呢？我看呢，我还是骑他吧。哎呀，一急看着刘备啊，皇叔高见，皇叔高见。可是一急先生心里想啊，同是一件事儿，这个荆州牧刘表啊，跟皇叔刘备是两种态度。蒯越告诉刘表这匹马封主人，刘表吓得不敢骑了，赶紧把这匹马还给刘备。我用同样的话告诉刘备，刘备说了，人死生有命，一匹哑巴畜生能把主人封死吗？刘备就不信。看来两个人的素质本质是不一样的。从这一件事，一级看出刘皇叔的威人，所以对刘备非常尊敬，两个人拱手而别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一级就跟刘备有了往来。刘备到了新野县之后，立刻出榜安民，带着手下人加固城池，没有几个月的功夫，就把新野县治理得井井有条，面目一新，军民皆喜。刘备招兵买马，训练兵士，排班布阵，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是每天操练。就在建安12年，甘夫人生下公子刘禅。据说当天夜里，有一只白鹤飞到了县衙的屋上。因为甘夫人怀孕的时候呢，曾经梦见过仰吞北斗，这样呢，就给刘禅起了个乳名叫阿斗。刘备年过半百有了儿子，那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。这天一级替刘表到荆州来请刘备，刘备呢就问一先生，荆州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刘皇叔啊，好像是荆州大人听说曹操已然灭了袁绍，得了几十万大兵，荆州大人挺动心，是不是有事跟您商量啊？易先生啊，不瞒你说，当初曹操北征乌桓，我劝哥哥带领荆州的兵去打许昌，他不听，结果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。现在曹操势力更大了，得了袁绍的地盘，得了袁绍的兵，灭了北国的乌桓呐。什么时候还有这么好的机会才能灭曹操啊？刘皇叔， 机会虽然失去了，我想荆州大人可能还会跟您商量别的事情，就请您去一趟吧。好吧。第二天，刘备没带别人，就带着两个随从人员，跟着夷吉就来到了荆州。当然，刘表看见兄弟来了，摆上酒宴款待。酒宴之间，两个人就说了不少互相思念的话。说着说着，刘表就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贤弟呀，现在曹操已然领兵回归许都了，他灭了袁绍，得了北方，添了几十万人马，今非昔比了，对荆州就更有威胁了。怪当初哥哥我没听你的话呀，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，真是后悔晚矣。”刘备只能用好话安慰吧。兄长，对这件事呢，也不要过分忧虑。眼下群雄割据，天下纷争，我看这样的机会将来还可能会有的，后悔呢就大可不必了。刘表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低头喝酒。喝着喝着，刘备突然间发现刘表的眼圈红了。哥哥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危难的事情啊？哎，贤弟啊，我有一件心事，在肚内藏了许多日子，总想抓个机会跟贤弟你说说。哥哥，有话您说，只要兄弟我能给您帮忙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为您做事，用得着小弟您就直说，我是万死不辞。哎，我的心事啊，就是为两个儿子我拿不定主意。玄德呀，你也知道，你死去的那位陈氏嫂嫂给我生了大儿子刘琦。你陈氏嫂嫂死去之后，我续了你的后嫂嫂蔡氏，生下你的二侄儿刘琮。你说将来我死之后，谁能承继我的事业呀？按说应该立长子，可是刘琦为人忠厚，过于懦弱。刘琮虽然是我的二儿子，可是他生性聪颖，处事事事他有主意。哎，你说我要让刘琮继位吧，对于礼法上说不过去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嘛。我要是不让二子刘琮继位，你也知道，他的舅舅在荆州都掌着大权呢。我不让刘琮承继事业，你蔡氏嫂嫂也不干呢。贤弟，你才智过人，你能不能给哥哥我出个主意呀？拿个办法呀？这可是人家刘表的家务事，按说刘备呢就不应该管，劝两句就得了，孰不兼亲吗？再说刘备也是明白呀，你也知道刘琮是蔡氏所生，蔡瑁、蔡中、蔡和、蔡勋掌握着荆州的水旱马步军大权呢，人家家务事你管得着吗？可是刘备确实为刘表所想，再说屋中就两个人，刘琦是刘表的儿子，刘琮也是刘表的儿子。刘备呢就跟刘表说，哥哥，自古废长立幼，可取乱之道啊。刘表点了点头，心中明白刘备的意思呢是让我立长子刘琦，但是他只点头没说话。刘备怎么想的？哥哥不说话，这是哥哥有难处。有什么难处我刘备明白。接着刘备又往下说，兄长，至于蔡氏宗族的权力过大这件事儿，要从长计议，您可以慢慢的削减他们手中的兵权，一点一点的撤，让他们察觉不出来，等他们手中没权力了，您再立我的大侄儿刘琦不就行了吗？兄长，您万万不可因为溺爱而立少子啊。是啊， 刘表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仍然不往下说。刘表心里可说呀，刘备呀，刘备，你说的挺好，但是蔡氏的宗族势力，我刘表搬得动吗？我虽然是荆州之主，但是我什么事儿不得听他们的呀？再说刘备不知道，就在这间屋子屏风后头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刘琮的母亲蔡氏夫人。每回只要刘备一来，跟刘表坐着一喝酒聊天，这位蔡氏夫人准来偷听，在屏风后头一站，什么时候刘备走，什么时候他在回屋歇着。他听见了，好啊，刘备，我们家里的事你管得着吗？这刘表你问他干什么呀？哼哼，削弱我娘家兄弟的势力，得放着我蔡氏不死。蔡氏夫人想到这儿，她不由得这鼻子就说话了。嗯，她这一哼不要紧，刘表听见了，那媳妇的声什么听不见呢？刘备可没听见，刘备经过了说话聊天了，刘表可不说话了。刘表一摇头，哎呦，刘备心说我这不是失言吗？人家家务事我管得着吗？刘备也是暗中埋怨自己，刘备呀，刘备，你漂流半世，已然年过半百之人，你什么事儿不明白？你怎这么糊涂，管起人家务大事来了？刘备想到这儿就站起来了，哥哥，我方便方便。刘备呢，离席就奔了厕所了。等到了厕所，一看见自己碧肉复生。也就是长时间不骑马，这大腿的旁边可长了肥肉了。刘备拿手摸了摸，哎呀，想起自己兵败汝南之后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带着残兵败将来到荆州投奔了刘表，在人家刘表这借个新野县，在人家翅膀底下偎着，这么多年一事无成啊，我刘备怎么混的呀？啊，我怎么老打败仗，两次丢徐州，今天投靠曹操，明天投靠袁绍，后天跟吕布在一块，现在我又到荆州投奔了我哥哥刘表啊，我刘备何年何月才能成事啊？刘备一声长叹，英雄气短，不由得凄然泪下。刘备难过了一会儿，沾了沾眼泪站起来，又打厕所里出来，厕所外边站着刘表的书童。刘皇叔，我家荆州大人说了，请您到书房。刘备还没想什么，净想自己这辈子没成事儿呢。小书童儿头前带路，就把刘备带到书房了。刘表为什么换地方啊？我兄弟上厕所了，可能我这媳妇认为我兄弟走了，他就回内宅了，干脆我换个地方吧，别回这儿了，所以把酒席又挪到书房，派小书童儿过来接刘备。等刘备回到酒席宴间，刘表一看，我兄弟怎么了？刚才我难过，现在他脸上怎么有眼泪呀？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说你也有伤心之事吗？哎，哥哥呀，想我刘备几十年来身不离鞍，现在长久不骑马，我大腿长了肉了，日月蹉跎，年过半百，我刘备已然老了。说到这儿，刘备用手一捋胡须，哥哥，五十开外的人了，而不能建功立业，我能不伤心吗？啊，刘备真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刘表给刘备斟了一杯酒，贤弟，你喝了这杯酒，别难过。 你跟我可不一样，你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天下人谁不知道？想当初你在许昌，我听说过，曹操把你请到相府，青梅一盘，美酒一樽，你们两个人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啊。曹操问你谁是英雄，你说袁术，他说不是，你说袁绍，他说不是，你说孙策，他也说不是，你连哥哥我都说上了，天下所有的人都说尽了，这名士都说绝了，曹操都说不是。贤弟你问曹操谁是英雄，曹操用手指了指你，指了指他自己，说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曹耳。贤弟啊，连曹操这么大的势力，而今坐镇许昌，挟天子，令诸侯，曹操都不敢小瞧你。兄弟，你有本事你别着急，何愁功业不成啊？万也没想到刘表这几句话触动了刘备的感情。刘备呀，也搭着喝酒喝多了，刚才酒后失言，又多喝了几杯。俗话说得好，酒入欢肠千杯不醉，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啊。这几句话一碰了刘备的心，刘备把手中的酒杯一举咕咚一扬脖干了，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放。刘备也很自负啊，哥哥，实不相瞒，苦于我刘备是没有地方啊，苦于我刘备是没有兵马呀。如果我刘备要有一块立足的根基，有一支精兵，天下这些庸庸碌碌之辈，诚不足为虑。刘备这话可不应该说呀。刘备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说可惜我没地盘，可惜我没兵没将。我要像你刘表似的，有了根本之地，手下几十万大兵，什么袁绍啊，什么张鲁啊，孙权呢、啊？什么曹操啊？就连你刘表我都给你划落了，曹操也不在话下，我照样灭他。刘备确实把心窝子话说出来了，说完了以后他再一看刘表，只见刘表脸色变白了。哎呦，刘备心中一动，我怎么错中出错，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我今天酒席宴上两次失言，我怎么惹刘表不高兴啊？刘备赶紧站起来了，哎呦，哥哥，小弟我酒力不胜，我喝多了，我觉得我头昏脑胀，我说话东拉西扯的，言语中不周之处，还望哥哥你多多体谅，多多海涵。告辞。说到这儿一抱拳拱手而别，离开书房走了。刘备走了，蔡夫人立刻出来了。刘表吓一跳，心说我躲书房来，他怎么追这儿来了？那蔡夫人能放心吗？刘表跟刘备喝酒搬到哪儿去，他知道，他跟到书房来了。他在后边全都听清楚刘备的话了。他站在刘表面前，他恨呐，恨刘备劝刘表立刘琦为荆襄之主，不让刘表立自己的儿子刘琮。恨刘备给刘表出主意，慢慢的削弱我们蔡氏宗族的势力。他往这一站，双眉一挑，两只眼睛瞪圆了，心里打主意，我非把刘备杀死不可。不过蔡氏这人非常狡猾，他根本不流露出来，刘备说不立他儿子，削减他娘家兄弟势力这件事，他挑破别的事。我说荆州大人，刚才刘备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？这刘备的口气可不小啊，天下的人他谁都没看到眼里啊。他说他要有了地盘， 天下的人诚不足为虑。你放心，他先杀着点杀你刘表，他要夺你的荆州之地。刘备可不能留啊，啊，将来必成荆州的大祸。我说你明白不明白？哎呀，刘表也暗暗吃惊，心说难道我兄弟真有此心吗？但是刘表不说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叹了叹口气，没理蔡氏，他倒背着双手就出去了。这蔡氏啊，也不跟刘表再啰嗦了，立刻就派人把兄弟蔡瑁叫来了，就把刚才刘备在酒席宴前的话跟兄弟蔡瑁学说了一遍。蔡瑁一听就火了，姐姐，现在不杀刘备，等待何时？难道您就没把利害关系跟我姐夫说清楚了吗？蔡瑁，我能不跟他说吗？啊，可是我跟他说了，他连理我都不理我呀。好啊，姐夫不杀刘备，不杀刘备怎么杀？姐姐，刘备这回来了，他住在馆舍，今天夜里三更天，我带着一支人马把馆舍包围，人不知鬼不觉，我钻进去，我偷偷下手，一刀把刘备杀了，免除后患，给他来个先斩后奏。姐姐，我要把刘备杀了，我姐夫这号，你放心，你姐夫这有我呢，我盯着，你该下手就下手。好，姐姐，您就等着看刘备的项上人头吧。兄弟，你可多带点人。姐姐，跟您说，这回刘备没带战将，他一人来的，就俩随从，这还不好办吗？好。蔡氏夫人双眉一挑，把嘴一撇，兄弟，我就等着看刘备的项上人头了。蔡瑁出去了，立刻把手下兵将调齐了，带着这些人准备夜里三更天去杀刘备呀。蔡瑁等着熬着着急呀，知道掌上灯光，蔡瑁就暗中出动了，带着这些人靠近刘备所住的馆舍，准备夜里三更天动手杀刘备。即使天已然黑了，蔡瑁一看可以动手了，唰的一下就把这座馆舍围了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蔡瑁手中拿着宝剑迈大步来到馆舍门前，叫开馆舍的门，迈步走进去，直奔刘备的寝室。下回再说。